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我是蓝梦远。
我是纯艺。
纯艺好，今天继续听纯艺的故事。
好的。
我有些等不及了。
是吗？
因为你很幸运啊，很幸福啊。我自己是在结婚第五年才信主的。而且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没有对神有任何的概念的。但你好像提过你的姥姥是基督徒。
对对对。我的姥姥是其实她信主的经历也是很奇妙的。她之前信过很多教，然后她也是自己去的教会。她去教会之后就是被教会的开始唱的那些诗歌所感动了。然后他说他当时就哭了。然后我觉得是圣灵给他感动。
是，那一定是的。这个我确信，因为我也是这样。我是第一次正式走进教会就听到他们唱歌，我就从头哭到尾。然后那天刚好牧师就呼召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举手举手是什么意思。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愿意认识这位耶稣吗？我心里想我愿意啊，我就举手了。然后牧师还很高兴的，很多人跑来跟我握手，不认识的人也来祝贺我。我在想了，为什么他们好像觉得我做了个人生大决定似的。我之后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每个人这么轻易把手举起来的。所以我是相信这是神的爱，也特别拣选了你的姥姥。
对对对。人都说圣经上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
是，
我觉得这话真的是挺真的。因为姥姥信主之后，她确实生命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因为之前姥姥是一个怎么说，姥姥确实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其实脾气不是很好。也是我惹她生气啦，不听话，她就会跟我喊。然后自从她信主之后，她就有的时候会刻意的说，哎，就是发脾气了，会知道自己是犯罪了。然后也会说我不应该这样。对，我觉得很感恩。对，
你这是几岁时的印象啊？
小学。
哦，小学了。
可能是四五年级的时候。
那难怪印象这么深了。
对对对。
那姥姥在你小学的时候就有把她所信的圣经告诉你吗？介绍给你看吗？
那个时候他又给我讲过我们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貌似人是有罪的
啊，
我知道人为什么要死了。当时我还很恨那个蛇
啊，
然后我就说啊，如果不是这条罪恶的蛇，我们人就不会死了。
是啊，你连这个道理都有想啊。
对呀。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也是会去教会，但是那个时候去教会就是睡觉，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真的是听不太懂。
对，你还小啊。
对。然后来了加拿大之后才真正的去说，哎，我有兴趣去接受。我有兴趣去接触。对。
那你小的时候印象中姥姥跟你一起祷告吗？为些什么事情？
会。会祷告的。比如说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了，他会替我祷告的。学业上也是。对，他都会替我祷告的。然后他会拉我一块祷告。对，
还是有，真的是有一位敬虔的姥姥。那是不是因为他，虽然你那时候小的时候去教会会睡着，可是你对于教会是不是会有亲切感啊？
肯定的呀。因为我之前也提过，就是说第一我怎么说，遇到上课遇到一个同学，然后我就问他下课去哪儿，他就说去教会。然后他说你要不要一块来，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哎，我脑子里对教会有一个概念在这儿。所以我就是放学直接跟他过去，哎，就觉得那个环境真的很温暖，很亲切。所以我就决定留下来。
你就决定留下来了。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也是慢慢的就是参与服侍啊。这些。对。
那你对于耶稣的认识，你小的时候是听亚当夏娃的故事啊。那姥姥有没有讲很多关于耶稣的故事给你听啊？
他就跟我说天上的父很爱我们，
嗯，
然后让我知道了啊，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姥姥姥爷之外，在天上还有这么一个爱我们的父，
嗯，是，这非常幸福。你要知道，有人爱你，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呀、啊。
对对，那你到了教会去以后，对这个无条件的爱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让你感受到呀？
嗯，就是教会的像叔叔阿姨们什么的，
嗯，
肯定你有困难啊，嗯，他们都会帮助你的，也会非常热心的去问你有没有一些需要，
嗯、
对。
嗯嗯，那你一点都没有疑惑过吗？你对于这一位天上的神，你又看不见又摸不着，你一点都没有疑惑过他是否是真的吗？
那当然有了
啊、
嗯，肯定会有疑惑呀。
嗯，
但是我也是觉得我是这个因为他的爱，
嗯，
所吸引的。
嗯，
对，因为他是对我们是无条件的爱，我甘愿也因着他的对我的爱而为他去服侍。
嗯，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感动。
嗯，
就是神给我这种一种感动、
嗯、
让我甘心去为他服侍。
嗯，
对，
那你就是信耶稣的时候也是很顺利、
嗯、
你就去了教会，中间都没有说你会觉得有一点疑惑、
嗯、
我想要犹豫一下，或者是我觉得嗯，想要再确定一下这位神是真的存在的时候吗？
嗯，其实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啊是有疑惑的，因为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抱着一个很积极的这种态度去接触，
对，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看似好像很疑惑的东西在里面、
嗯、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当时是没有谁带我做觉知祷告的，
嗯，
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稀里糊涂的就相信了，我都不知道是我在哪一刻去相信、
嗯，
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在心里想，哎，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带我做这个觉知祷告
啊？
对、
嗯，
但是其实，很感恩的是，就是上周的时候，
嗯、
我也是去那个，一个演唱会、
嗯，
就是敬拜的演唱会。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台
上，不是是小梅姐的吧？
对对对，
啊、
泥土音乐对，
泥土音乐的舞蹈团，
没错，
嗯。
然后那个他们就是问有没有人想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
嗯、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接受了嘛、
嗯、
然后也一块带他们做一个祷告，因为之前我一直在想，哎，我真的是缺了这么一个觉知祷告。
嗯， 嗯，
然后他就是说台下的就是弟兄姊妹们跟我一块讲、
嗯、
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认为这个
是
神为我补的这个觉知祷告，
一个礼物来的。嗯，
对，所以挺感恩的。
哈，好好，终于把这一课给你后补上了。
对对对，
嗯，其实我其实也听过这些布道会、
嗯、
我到现在信主十几年了，我每次听的时候我心里还会跟着他做一次觉知祷告。其实我是觉得这种祷告是持续性的，
嗯，
它不是那一点你做完了的，而是一辈子你可能都要回到这个原点。
对，
你不觉得觉知的那一刻，就是你决定认识耶稣那一刻，是你最单纯的想要亲近他的一刻吗？
是，
所以我是每一次心里都跟着再做一遍的，不只是你。嗯，其实信仰让你会觉得很甜蜜吗？
嗯，因为我是觉得主可以，就是神可以有不同的身份去让你去对待他。
嗯
嗯，可能他是你的就是恋人。
嗯，
就是说因为你有可能开始的时候会从朋友开始做起，因为你什么话都会跟他讲。
对，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每天都在跟他讲话，你就觉得啊、
嗯、
这好像真的很亲密的一种关系。
嗯，
你就会把它想象成，哎，是一种恋人的那种感觉。
圣经上说了，我的良人。
对对对、
嗯、
对，
嗯，
所以就感觉啊，就是神可以有不同的角色去让我们去、
嗯、
对，
嗯，
去思考。
你根本就完全没有叛逆过哈，你从你听昨天的故事我就知道你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非常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
嗯、
虽然小时候被姥姥管得很严，学业上面、
嗯、
但是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的、
嗯、
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家庭的变故、嗯、所以其实你是很顺利的，相对来说非常顺利蒙爱的一个孩子了。
对对对，但我觉得神也肯定是让我在其他方面
嗯
是要有学习的这样一些功课、嗯、比如说在大学的学习中
嗯
会有说可能我比较拖拉呀、
嗯、
时间掌握的不好啊这些， 他都会让我去说付出代价的，
付出代价。
对，对，
你有没有跟国内的同学比过？国内有没有在国内上大学的？大学生活，这里大学跟国内大学的区别在哪里啊？
那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因为国内的高中是学得很辛苦嘛，对吧？
对，
我当时读的高中是国际，因为是国际学校，所以不是那种就是啊每天都在学习的那种。但是国外大学是很不一样的，国外大学真的是宽进严出。
宽进严出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拿到 offer， 就是说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会比国内会我觉得是更容易一些。
嗯，
对。但是你如果想拿到一个好的成绩走出去，对于特别是我们国际留学生，英文不是我们第一语言，这样来讲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但是国内不一样，是因为它相对来讲可能高中特别
很严了，
对，高中很严了，所以大学就相对来讲轻松一些了。对，相对压力就会小一些，我觉得。对，
那你觉得你信了耶稣以后，让你觉得最难受的功课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经历吧，或者这样问。
可能是原谅。
会
遇到，比如说朋友的背叛啊，或者是说，可能某一件事情上会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可能很把他当朋友，但是他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事情。对，
就饶恕。
对，
永远是一个最难的功课。
我觉得可能他确实欠你一个对不起。但是你可以向神要，去向神去要。对，因为毕竟他人有的时候心里也是嘴就很硬嘛，就是他明明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了，会有内疚感，但他不一定会跟你说对不起。但是我也不会说你一定要跟我讲对不起，我会把这个想法去跟神讲。对，如果神给我一个交代，那就 OK。
深渊在我嘛，神是这样告诉我们。
对。
说说你的梦想吧，你来了加拿大了，算是你完成了一个高中时就定下的一个目标了吧。那你毕业以后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我是想长远的角度来讲，是如果能留在这边就留在这边找工作。然后因为我毕业了，我也想让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如果能来加拿大看看是更很好的了。对，这是一个愿望吧，算是。然后也希望在神国里面，我不论是现在的就是说学生团契的服饰，还是以后的对教会的服饰，我觉得我是有份的。对，
你怎么能够这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呢？你这个年纪还很轻啊，好多女孩子还
因为我就是这么早这么年轻就认识主了。这是上等的福分啊，
这倒真的是。
对啊。可能是我这个人就是想法比较单纯，想法比较简单，不会想那么复杂。
在你信仰生活里面说个甜蜜的见证吧，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很深的，你觉得你真的耶稣就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
当然
有
当然有。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吧。考车这件事情，主就是我看到了他的恩典。就是因为我考这个驾照是考了两次嘛。第一次的时候是因为那天下雨。然后就是地面也看得不是很清晰，然后再加上我那天确实有一些紧张，那天就没有过。然后离谱到什么程度，我都已经行到逆行线上去了。我转弯的时候行到逆行线上去，
哇，
多可怕呀。
直接就给你对
fail
掉了，失败了。对
对。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是去考，然后那个考官很 nice， 人很好。我其实当时指令听错了，他让我左转，我右转了，然后他给我踩了刹车，然后就说那个左转。 然后我就左转了，我说哎，我说 sorry、
嗯、
然后他说没关系、嗯、然后后来反正就是中间是有一些小的毛病了、
嗯、
然后我最后的那个分数可能扣的比最多的那个多一点、
嗯、
你明白吗？
嗯，
对，但是他还真的是给我过了，我原本上以为是过不了的、
啊、对，那一个错误可能就直接就不
能过了，他可以拿这个理由直接给我
对
fail 掉，但是他没有、
嗯、
所以我真是觉得是神的恩典。
嗯，
当他说有 passed 就你过了吗，然后当时我就问他、啊、真的吗，我很激动、
嗯、
对，
这是
神是信实的，
对，
真的，
嗯，
我觉得神是信实的，
他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
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他，
嗯，
但是像风一样的，
嗯，
什么轻轻飘，
嗯，
对，有一首歌就是什么爱若微风、
嗯、
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嗯、
就是说爱若微风轻轻飘高高低在人间、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
嗯、
其实也是一种信心的问题，你有这个信心在，真的是对神，
嗯，
我就是想一心一意的为他付出。
嗯， 嗯，
对，
哎，我问个话题哈，你可以说，你也可以说梦魇姐姐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你没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吗？
当然有了。
那你那个小秘密会跟家人讲吗？
哎呀，这个可能跟朋友讲过
啊。
对，
那你妈妈或者爸爸有没有说在你就要离开家上高中的时候就给你一些特别清晰的一些个交朋友啊，就怎么辨别、哦、男朋友的这个界限呢、啊哦、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肯定就是说你还小啦。
嗯，
那时候我妈妈给我灌输就说你们这么点小孩没有真正的爱情
对，妈妈这样讲是对的。
嗯嗯嗯，
对
对，因为他就是想你还小嘛，就别把心思放太多其他方面，对吧，他这样也是好的。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是确实不同阶段肯定你都有喜欢的人嘛，对吧，我就记得那时候给你分享一个小故事了，也是我跟我一些朋友分享过的。我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对他挺有好感的。他因为他打篮球特别棒哟，就是那种我站在寝室的楼上，然后看到他在那个女生寝室下面打篮球，然后就很帅的感觉。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很帅。然后后来我们是一个体育班，体育班，对，一块上体育课。后来我就在想，哎，我怎么样才能引起他注意呢？然后我就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都拼命的去争那个最就是说最先参加的那个人，就是参与度非常高。然后我到那个期末最后我的成绩是我们班体育最高的，所有男生女生里面最高的。对，然后当时他还跟他朋友说，哎，这个纯艺怎么这么厉害呀那个谁谁怎么这么厉害呀，那个他竟然能拿第一名，因为他体育也非常棒。对，虽然我们后来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回忆很美好，
很美好。
对，
对，我也很庆幸有这么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但是爸爸哈，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女孩子对于婚姻、对于爱情的很多的想法，是从你原来的观察当中，对，你看爸爸妈妈，看姥姥爷怎么过日子，你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家庭的概念吗？
对，
那爸爸会不会从一个爸爸的角度单独跟你来一个知心话对谈，跟你说什么样的男人可以选呢、什么男人不可以选呢，就是跟你说一些个这些话。
对，我爸爸跟我说过，他觉得一个女孩子要有一定的神秘感。他跟我讲过，因为你就是觉得你如果最开始的时候把什么都跟人家讲了，他就可能不会对你有特别大的兴趣。
对，这是对的。
对，然后妈妈就觉得说原生家庭很重要，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一定要看他就是父母是怎么相处的。
是啊，你爸爸跟妈妈怎么这么有智慧呀、啊、这是我结婚多少年我才懂的道理啊他们就是能够一下子告诉你一定要谨记爸爸说的话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做女孩的时候要有神秘感，做妻子的时候也还是要有神秘感，要保持一辈子的神秘感。
其实挺应该很不容易吧，我觉得
就是很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会努力去有让自己有一点神秘感吗？
嗯，
妈妈说的话是更重要了。
对对 对, 对，而且确实这个人可以就是说很心疼你，知冷知热的这么样一个。
对，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在信仰上面有没有因为你的信仰对你自己将来有一些什么条条框框？你会觉得我在择偶上面我要有一些什么选择？
嗯，会的。我觉得首先我们两个人是他肯定一定要爱神，他爱神才能够爱我。
嗯，
然后我们俩的以后的就是说目标是要一样的。
嗯，
那我们可能我想的话会一块服侍神。
嗯，
对，他一定要说很甘心乐意的跟我一块去服侍神。
嗯，你会很着急，
这是最基本的，
你会很着急等着怎样、你就是你会特别的想要这个人出现吗？
我觉得万物皆有定时。
嗯，
我不会很说着急神你一定要在某个时间请让这个人来到我身边吧。也许这个人就在我身边，也许这个人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他就站在我面前了。
嗯，
对，就是我的那个 Mr. Right。 但是我觉得在我遇到这个人之前我要好好的预备自己。
嗯，
在这个单身的过程中我要很享受，我才能进入更好的下一个阶段。
对,
对，
你肯定是要做好自己才能够做好，你永远是做好自己才能够等到对的一半。
对 对, 对，
但是你这个做好自己你一点都没有同年龄的压力吗？你周围的女孩子们现在好多女孩子很早就已经
对，包括我们教会也是，真的是有好几对儿。
对啊，
都也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然后走到一起，很快也结婚的那样。
嗯，
对，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受他们影响啊。
嗯，
因为我现在很享受自己的单身状态。
嗯，
我觉得在我单身的时候我有很大把大把的时间，除了学习之外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嗯，
看不同的景色。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一种怎么说恩典恩赐。
嗯，
一种收获。当然我非常期望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也很期望见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了。
嗯，
但是我觉得是时候没有到。对，
反正你不会被自己这些想法，就是像我是绝对早恋然后早婚的人，那我就觉得是跟我的童年有关系。
哦，
因为我在我的童年是没有跟爸妈一起的。
嗯，
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嗯，
所以是在一个有那个爱的断层。
哦，
我会觉得
那我
但是我发现你没有。你是一个满满的爱的长大的一个小孩子。
可能不是那么的缺乏安全感。
对
对对对，
所以你好像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的每一步你很有想法。
嗯，
也能够等。
嗯，对呀。啊，因为陪伴你一辈子的人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哎，
你怎么小小的年纪懂这么多大道理啊？
没认识神的话我这些道理我可能不懂。
哎，在教会里边你们大学生团契里边导师会教你们这些生活的知识吗？
对呀。啊，会呀。啊。
嗯，
因为我们是学生团契嘛。
嗯，
我们每个月之前是每个月有那个婚恋交友团契
啊。
我们可能会
你们还有婚恋交友团契？
对呀。
啊，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看一些讲座。
嗯，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过刘志雄的如何按照圣经谈恋爱。
哦，
对。
哎，那你给我说说呗，如何按照圣经谈恋爱。
哦，
说一下两点。
是很久之前的，
很久之前的。
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察。
观察。哦，
对，观察这个人对你对其他朋友怎么样。
嗯，
就是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
嗯，
对待其他朋友怎么样，而且你对待其他人怎么样，你才能就是真正的去了解。
嗯，
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嗯，
对，
观察，
观察很重要。
我好想倒回25年重新跟你在一起啊，参加这个婚恋交友团契，我需要受教育。观察还有什么？
对，还有就是可以就是约会的时候。
嗯，
假如说你还没有走进这段恋情。
嗯，
或者说在可能彼此有这么个意思的时候。
嗯，
你就要不要着急两个人约会。
嗯，
你还是大家就是大家一块儿
继续观察。
对。
嗯，
对，然后也是需要跟牧者去 去交谈。
哇，你小时候上学吧，老师家里呢，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嗯，
现在还多点人管你。
对呀，
这个被管教也是幸福啊。
对，
哇，时间过得好快。群英，我要特别谢谢你这两天跟我们在一起分享你的故事，然后有机会来我们这里跟我们聊聊天。
好，谢谢莫言。
是，谢谢纯意，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